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珥书的第二章啊。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啊。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约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包括第二章第一节，接下来的这几节都是接着前面那一章继续的啊。然后呢，我们需要看约珥书前面的第一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上帝借着先知呢，命令以色列人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啊，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为什么哀求呢？为耶和华的日子啊，为那些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为我们今天来说教会的荒凉啊，教会所受的这些惩罚而哀哭啊。在约珥记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当中呢，讲到当时那个时代的那种惨状啊，在今天对应今天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时代，就是说教会呢，基督教在这个时代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你要注意，约珥书第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神命定的这严肃会。啊，然后呢，照着那严肃会聚会的时候呢，然后到二章一节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啊，二章一节往后的经文呢，是上帝给谁的呢？是给那些已经听了第一章神的命令啊，在认罪和悔改当中啊清醒过来的啊神的子民的一些指示和回复啊。所以说你看到之前呢是神借着先知说话，到了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明显就变成了第一人称的口气啊，就是上帝直接说话啊。好，我们来看哈，说呢要在锡安吹角啊，这里都是命令式啊，要在锡安吹角啊，要在我的圣山呢说是发出警告啊，发出警告。这个锡安和神的圣山还有耶路撒冷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一回事，只不过有时候叫的不一样，在今天都是指向教会啊。然后说弟兄往上看，然后说这个国中的民都要发颤，原文是这样说的，所有住在这地的都要颤抖，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啊，说耶和华的日子呢将要来临啊，然后说呢事实上呢已经很近了，这是原文的意思啊，说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临，然后事实上已经很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呢，当你看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代基督教非常混乱，然后呢基督徒在政治上在整个世界当中不断的受打压，不断的受逼迫，而且呢尤其是在政治上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势的时候，你需要结合约珥书去看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不是说近了，实际上已经到了啊，神降灾呢？神降灾的日子，神惩罚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些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件已经过去的书，它其中的很多的真理和原则是直接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啊。然后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好，我们来看还有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过他们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你要注意哈，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约珥书当中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上帝赐福以色列人的日子，而是上帝在惩罚以色列人的日子啊，上帝在惩罚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的犯罪，因为他们在真理上的这种失败而惩罚他们。所以说在第二节当中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啊，非常光明的日子，而是一个什么黑暗乌黑幽暗的日子，就像创世纪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啊，又像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节，在埃及呢黑暗的灾。这里的黑暗和幽暗呢，由于这个幽暗指的是因为瞎眼 因为遭遇灾祸啊而导致的这种看不清楚，也只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啊。主要是你去看一下上帝在埃及降的十灾当中的啊这个黑暗之灾，嗯啊，我们往下看，说云和幽暗的日子如同黎明啊在那些山群中散开一样啊。我们来看啊，继续往上翻一下，这个说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对，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这日子虽然黑暗呢，但是它的散播速度很快，它们反而是像光明一样在山上迅速的散开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了，事实上呢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这个基督教教会和基督徒，其实如果你真的清楚的啊，你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你能够在真理上，你能够在你的周围你感受到这些事情的话，你诚实承认，你会发现现今对于基督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啊。然后你会发现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呢，整个世界充斥着黑暗，因为敌基督的势力正在不断的得胜啊，正在不断的扩张啊。他们虽然是黑暗，但是他们把自己呢渲染成光明，然后呢在整个世界上迅速的扩散。所以说你这两年你看到那些左派提出的一些概念啊，什么什么新世界，什么什么这个人权啊，什么种族平权啊，环保啊，还有发钱福利发钱之类的东西，所以说你看着这些东西好像非常光明，但它背后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你只看到不信的人呢只能看到这个表象，但是他不知道背后的实质呢是已经进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代。然后接下来说有一对蝗虫，但是原文说有一对什么，有一对民，说数量非常多，然后呢极多又非常强大，说在古时没有这样的啊。荷尔本说，荷尔本翻译成到万代也不会有，其实是不对的，原文是说在以后也不会有，直到世世代代的岁月啊，不是说绝对不会有，而是说在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啊才会出现这个事情。因为约尔说的很多预言你会发现跟新约有关系，跟启示录也有关系啊。后来实际上到末日的时候，到末世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些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里强调呢，在当时那个时代临到以色列人的这种灾难和惩罚，在古时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的，有过但是没有这么严重。然后到从以色列人就是说可以说是列王记下那个时代啊，从那个时代呢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这样的强敌啊。然后前面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然后事实上已经近了，也就是在强调呢在那个时代呢这场灾难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啊，非常大的一个灾啊，那敌人非常强大啊。这个呢具体指哪个敌人呢也没有直接说啊，有可能是亚述啊，有可能是 有很大的可能是指巴比伦啊，当时呢后来兴起的新巴比伦帝国啊都有可能，主要是来毁掉啊，来掳掠以色列国以色列人的那些啊。然后在今天呢是指向教会的敌人，说在这一对民前面哈有火啊去吞吃啊，后面呢有火燃烧啊，就像火一样一路扑过来都吃掉，然后经过之后呢后边都烧干净了。说所有的地方哈，当这群人没有到之前好像什么神的什么伊甸园，过去之后就变成了什么荒凉的旷野，而且说没有一样能够躲过这个灾祸的。你看这个旧约列王记历史的时候，当巴比伦当那个第二个那个叫新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啊，在当时那个时代毁掉了所有的国家啊，好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的，甚至连埃及这个传统很强的这国家最后也被他给攻下。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他是指的，他确实是有所指，但是这个今天仍可以应用到今天这个时代啊。好，我们来看这里讲的这一对民哈啊，也开始有的时候说是蝗虫，实际上跟第一章所讲的什么蝗虫啊茧虫啊蚊子啊是不是一回事，完全是一回事。 就是大规模的像蝗虫一样，像马蜂一样的要把你给吞吃殆尽。你可以想到今天，今天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的势力啊，在东方呢是共产主义者，在西方是白左啊，还有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什么华尔街啊，还有一些什么黑命贵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些极左哈，他现在呢就像那个时代这个圣经所说的，他已经毁掉了很多的国家，有很多是被称为基督教国家，然后呢把很多原本看着很好的地方，人可以过好日子的地方都给你搞定了啊。在这世界上你会发现到今天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逃脱得了啊今天像这种极左啊，像这种什么蝗虫啊、茧虫啊、蚊子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这种吞噬。你会发现这些人哈，他可以轻松的啊通过演化和渗透的方式把一个国家从乐园变成粪坑。那你去看看近代的这个历史，你去看近代教会史，包括近代的一些历史，你会发现我们讲个比较大家能知道的。你从前啊像那个南非啊，南非那时候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但是现在南非基本上是粪坑啊。你再看看啊，你像那个美洲的那几个国家，像以前那个委内瑞拉，那以前都是最富的国家。然后你再看今天的西方，无论是欧洲和美国，现在都在什么，都在这个极左势力的这个侵蚀之下，逐渐从乐园变成什么，变成粪坑。那这是这个时代的真相啊，如果你真的去看到的话。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话，首先你注意第一点，这个旧约圣经里边有很多预言，包括丹尼说、以西结说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当时旧约圣经里边先知发出这些预言的时候啊，有很多是指当时那个时代啊，以色列人遭灾了，后来有大军攻入了，是不是？但是你又会发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和使徒还有保罗也引用旧约这些经文。哎，你会觉得耶稣和使徒他为什么要引用那些在旧约已经实现了的预言呢？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当中有些预言和话语仍然跟旧约这些先知说的预言是能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以前不会有，然后那个到以后万代都不会有吗？你怎么去理解？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其实旧约圣经当中这些先知的预言，有一个词说的比较有意思，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什么？叫双重应验，或者说多重应验。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旧约圣经的有一些预言是在那个时代先知说完之后的几十年，或者说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之内会实现的，但是不是说到这个时候就完了，然后到以后的每个时代仍然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然后到末日的时候，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也是照着这些预言去发生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它不局限于那个时代。你因为这些预言它是在今天对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局限于那个时代，它在每一个时代对神的子民，你去看这预言的时候，你甚至都能够从你当代当中找到类似的事情啊。首先注意这点，然后另外一点我再强调一下，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无论是讲道还是说给人传福音，或者说去看这些时事新闻，你还要注意一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可以根据旧约的预言，无论是旧约的预言、但以理书、以西结说，还有新约耶稣的预言、使徒的预言，包括启示录的预言，然后你再对看一下今天这个时代发生的这些邪恶的事情啊，你可以去对照，你可以感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是有一点，你不能用一些时事和新闻去直接的猜测，或者说直接扣帽子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要注意这点哈。就是说我们读这些预言书的时候，无论是先知书还是新约耶稣的预言、使徒的预言，包括启示录的预言的时候，你只能通过 这个大体的轮廓去感受这种灾难，或者说耶和华的日子的临近。但是你不能够说自信的非常确定的去说，哎，今天这个圣经就是指这个预言，明天这个圣经就指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些预言赐下来呢，实际上本质上来说是让我们警醒的啊，你一定要明白，而不是让我们呢去具体的啊拿它去讲一些实证节目，或者是拿它去具体的对应，哎，看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了，因为你看到这新闻不一定是真的啊，它是有偏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们在读这个圣经当中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一定注意不要去研究那些属于神的奥秘，就是神在末世到来以前不会告诉我们的啊，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可以用这个旧约圣经的预言，包括启示录的预言呢，来去感受到神的日子近了，用这些预言当中和现在这个事情有一些能对上，有些相似的地方呢，来提醒我们在主面前警醒。因为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所以说这个圣经的预言你用的好的话，对你的信仰起着警醒的作用，起着一个促进的作用。但如果你只是拿它来做实证节目，你拿它来猜哈，或者发预言，最近这两年出现过这种情况，有的人呢，他用启示录的预言来解释这些什么疫情啊，解释这些东西之类的，啊，最后发现都被打脸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你要避免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这些先知的预言，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启示录当中，啊，没这个主的使徒约翰呢，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些预言。它实际上它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那个时代，啊，对当时那个时代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用，啊，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圣经的这些话语和教训，包括预言，它是跨越时间、跨越种族、跨越国界的，它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有用处的，啊。就好像就打个比方，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门徒约翰那个时代人是不是在读启示录啊？那是的。那在历史上哈，从教会成立到今天，我们之前的这段历史上，基督徒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也在读，然后呢我们今天也在读启示录啊。启示录有一个作用，就是你每个世代的基督徒当读到这预言的时候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神会让你去大体的去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个时代一些灾难，让你去提防一些事情。但是另外一点，那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不一定都到末世，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当我们，你看我们今天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呢是耶稣来的时代，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不是，啊，所以说呢，你要注意圣经，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在于在教会里面呢，去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忍耐得救当中去警醒，而不是让我们去猜测一些时政新闻，啊，这个你要去，包括我们讲到的时候哈，我们不侧重于去拿这个圣经去猜当代的这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当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呢。那些模糊的轮廓呢，来去看一下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这个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来看哈。所以说呢，在那个时代呢，这些蝗虫、茧虫啊、男子，应该指的是当时那个要崛起的巴比伦帝国啊。但是现在这个巴比伦帝国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圣经仍然有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巴比伦淫妇崛起了。啊，好，我们往下看哈，你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十七章的一节啊，然后到这个第六节，启示录的十七章往上翻一下啊，然后大家再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七章第八节啊，说你看到的那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啊，将来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必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啊，这里都跟约珥书是一样的。讲到这场大灾难呢，讲到这场针对以色列人、针对教会的灾难呢，很多时候呢，是古时候没有这么严重，啊，然后以后的很长的时间当中也不会有，然后就发生在当代，啊，所以说你再看今天这个时代，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在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在我们这地球上这些左派一样，他们吞噬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啊，去颠覆这个世界很多国家，尤其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时候，他用那些手段超过你的想象力，非常不可思议。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左派哈，他在颠覆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靠着传统上啊，包括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通过大炮啊、飞机啊这种打仗的方式，他是通过什么？通过一些什么渗透啊、演变啊，然后最后把你的国家给你搞乱了，啊，不知不觉当中他控制了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媒体。当你缓过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成了他的地方了，你得听他的了，啊，所以说在今天大家一定需要注意哈，尤其在今天，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当你谈到启示录那个什么大巴比伦淫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什么说你说啊这个国家就是巴比伦淫妇啊，或者说那个国家就是巴比伦淫妇。其实这个巴比伦淫妇啊，包括在约珥书当中说的这些什么蝗虫啊、男子，你会发现，在今天来说，它不是单指一个国家，或者单指一个种族，或者是单指一种敌对基督的宗教，它是一个全世界所有敌对基督的势力综合起来的一个合体。啊，你又像今天左派一样，它里边有什么？有共产主义者，有白左，啊，有那华尔街的犹太人，还有伊斯兰教，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撒旦教之类的。你不能说啊，它就是单独哪一部分，它是整个世界上所有敌对基督的人合起来的一个合体。在这个邪恶的叫人类共同体里边，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学识的人在协同起来作战，目的呢就是吞噬整个世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把教会从地上消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拿圣经的预言去具体猜测这个时代的事情啊，就像你看时事新闻一样，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通过这个世界一些轮廓、一些模糊的印象呢，你能够感到耶和华的日子近了，啊，就像今天一样，上帝的日子近了，啊，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呢，在约珥书当中呢，提到了这场灾难，在那个时代，据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然后在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提到啊这个末日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一样的。耶稣说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了。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到没有，在历史上你很少见到像今天这样邪恶的时代，在整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好的地方，所有的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这些极左的势力所渗透啊！他们控制了一切，控制了这个政权，控制了选举，然后又控制了媒体，尤其是在今年啊，在去年到今年年初这段时间啊，有的人他会知道啊，基督徒呢在政治选举当中呢，在这个世界的政治当中呢，不仅是不断落下风，而且现在就几乎到了已经完全失败的地步。所以说那最坏的日子即将来到。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从这两年的时候呢，从一开始就看一些时政新闻，然后到慢慢的呢，神让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圣经当中，你会注意一点。这个时代并不是像有些啊正能量的人所说的啊，说哎呀能得胜啊，哎，基督徒能得胜，我们支持的人能选上，哎，这个神呀一定会让我们赢啊，神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是到今天你再看这个时代，你再看事实的话，如果你真是脑子清醒，你是个诚实的人，你就应该注意， 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并不是一个被上帝祝福的基督教，在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里边的淫乱和邪恶被上帝交在这些仇敌手中，要不然这些仇敌怎么能赢得这么夸张啊？之前很多人都信誓旦旦觉得哎能赢了没有问题啊，说胜了又胜啊，神必与我们同在。你今天看看这个现状，你哪只眼看到是这样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要扎根在教会当中啊，你的信仰要是属天的信仰，你的指望要放在日光之上，你信仰耶稣的唯一目的就是进入永生。你不要有什么情怀啊，说我们不是为了追求永生，我们在世要去做一些更有情怀的东西，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我们的指望放在主那里，指望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除此之外你不应该有其他的指望，否则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失望。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哈，你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将来有人在这大难的日对你说，哎呀基督在这里啊，基督在那里，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行大神迹显大奇事，如果能信的话会迷惑什么？会迷惑选民。有人说看那基督在旷野当中你不要出去，或者说基督在内部中你们不要信。后边有一句话叫什么，文采讲约伯记者讲过，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两年你会发现啊，当这个时代邪恶，当这个世界世代的斗争加强的时候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时候，有很多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骗子起来啊，他告诉你基督在这场政治运动当中啊，基督在那个团体当中啊，你看这个东西一定能赢啊，这个东西一定能胜。耶稣说什么？人说基督在这里你不要信，人说基督在那里不要，基督在哪？基督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基督和圣灵不会住在那些真正的教会之外。所以说这两年有很多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听了这些实证节目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信仰啊，逐渐的从永生，从教会当中这种正常的聚会生活，然后转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当中。当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些运动和人彻底的失败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信仰坍塌。他说：“上帝怎么是这样的上帝？他不与我们同在呢？那是上帝的问题吗？那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说了，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啊，这个脑残粉在哪里，假先知也在哪里。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警醒。啊。”然后呢，最近看到很多人他就没想到他能败这么惨，他也没想到他们曾经吹捧的啊，那模范的基督徒，那恨不得天天在推特上去发赞美神赞美主，那是被视为是保守派模范的基督徒，最后他说哎这个人怎么叛变了啊，说然后就接受不了了，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人应该下地狱啊，这个人是犹大呀，哎这个人得打入18层地狱啊。有个弟兄说的好啊，说你咋不说当初你眼瞎呢？啊，你当初怎么吹捧这个人的时候，你都快就吹到天上去了，啊，你现在看到事情变了，你又把他打翻到地，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你在支持一个人的时候，你在支持一场运动的时候，你不去看看这个人他什么宗派，他什么信仰，到底他信的是因信称义还是靠行为称义，他到底他的这个信仰是不是异端，你这些东西都不去看。就光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就挂一个保守派的名，那很多人就上当了。在今天我见过很多哈，很多做自媒体的，尤其是一些所谓搞经济的，那简直是畜类。但是非常有意思哈，只要打一个基督徒的旗号，打一个我是保守派我是基督徒的旗号，然后很多人就上当了啊，不停的给人打赏，不停的给人送流量。所以说当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尸体躺了一大堆，然后旁边有鹰和假先知站在那里吃血。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谨慎，我们在这个时代哈，你可以在世界上做公益的事情，你也可以为公益和正义发声， 但是你永远记住，你的指望在上帝那里，你不要被一些东西过多的牵扯你的精力。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为了得救吗？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为了得永生吗？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被骗，不是为了给人送人头的，不是为了让人割韭菜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牢牢的记住耶稣的话，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要被人忽悠，不要人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的信心，你所有的精力都应该扎根在聚会和听到的事情，你应该专注于在上帝面前的认罪悔改。若不然的话，你有一天一定会跌倒，你跌倒的时候可能严重的最后你就不会信了。所以说呢，有些事情呢我不愿意讲太多，但是因为在这两年看到的很多的这些邪恶的错误的东西，我们要谨慎啊。在这个时代呢，你当然不要去啊支持或者是赞同左派那些邪恶的东西，但是你也要提防那些夹杂在基督徒中间打着保守派打着信耶稣旗号那些骗子，因为对于那些明显的恶人，这些隐藏的恶人他更能要你的命啊。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往下看。然后呢，哎，往上一下，对，往上一下。好了，翻下去了，过了过了。然后你看前面的节说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近了，而且已经近了。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2和33节当中怎么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也当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说约珥书呢和耶稣的教训和启示录的预言是完全一致的啊，是完全一致的。好，往下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十节哈，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如火焰烧碎急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行，各都步行，不乱队伍，他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个四到十节呢，也在讲这些啊，什么蝗虫啊、蚊子啊、茧虫啊，也是讲这个有一队民像蝗虫一样啊，来吞吃毁坏，也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事情啊。这些都是在讲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这些灾难和这些坏人啊，他们怎么去吞噬，怎么去作恶。然后第四节说什么呢？他们的面目像什么？像马啊，像战马一样无所畏惧。然后奔跑起来的速度呢，像马兵一样快啊。然后呢，像战车在那些山头来回蹦跳的声音，然后又像这个火啊，把那个盖子，就是那个碎棘烧碎的声音。又好像强大的军队预备打仗。弟兄姊妹，你可以用圣经的预言来大体看一下这个时代的轮廓，其实是一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呢，你会发现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啊，无论他对自己的那种制度、法律啊，所谓的什么三权分立啊、什么自由民主啊，多么的自信，说我们这个制度有自动纠错功能，都是扯淡。这些东西在这些恶人面前，在这些左派的人的渗透面前，不堪一击，通通的瓦解啊。然后第六节说，在他面前所有国家的这个民众呢都痛苦的扭动，就像孕妇难产一样啊，说所有的脸都聚在一起发热发光啊。你看以赛亚说13章8节，他们必惊恐惊慌悲痛，痛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什么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互看，脸如火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面对这个时代的这些蝗虫茧虫，你毫无能力，你除了不断的恐惧，除了不断的抱怨，你没有什么办法啊。然后第七节，他们奔跑，他们像勇士一样奔跑，如战士一样爬上墙啊。 我们看这里哈，这里呢，你可以应用在那时候，也可以应用在今天那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呢，他们这个吞食渗透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你墙也挡不住他。你各样的法律啊，你各样的措施啊，你通过各样的立法，你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有效的阻止他。所以说，你能够看到最近呢，很多基督徒抱有希望的啊，对于一些法律、对于一些制度抱有希望，最后都失败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能遏制这些恶人啊，这些恶人用这人的办法没有一点作用啊。而且这么说哈，后边说这些军队当中有不同的人，他们各自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然后不去交换路径，就不会交叉，不会说互相碰到。第八节说，他们不会推挤自己的弟兄，他们如同勇士走在自己的大道上，穿越武器，即原文是这样的哈，说穿越武器即使扑倒也不会停止，知道什么意思吧？就说你杀不光的啊，你用什么方式都阻挡不他，他即使遭遇暂时的失败，他也不会停止这种渗透啊。他们其中的人呢，虽然来自不同的种族，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所谓不同的阶级，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同样的理念，他们像兄弟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全世界的左派，无论东方的这个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这白左，还有华尔街犹太人，人家都是一伙的啊。耶稣也说过，你指望这个撒旦的国自己攻击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啊。他们本质上是一伙的。第五节呢，他们向城市去冲去，然后呢奔跑在城墙上，他们爬上房屋，他们从窗户进来，如同盗贼一般。你在这里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哈，这些左派呢，他对这个不同的国家的渗透，尤其对基督教国家的渗透，他采取的不是说战争啊枪炮的方式，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渗透的方式，破坏你的制度啊，破坏你的国家，破坏你的法律，然后钻你法律的漏洞啊，最后把你搞定啊。第十节，在他面前地发颤，天摇动，太阳和月亮黑暗，众星的光辉消失。也就是说，当这些东西临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定会变成最黑暗的时代，黑暗即将掌权，整个世界会陷入到最黑暗的时代，尤其是对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如果你诚实的面对这个时代，你就知道接下来基督徒的日子，接下来整个世界的日子，并不是像有的人说哎呀充满着希望啊，神与我们同在，不是这样的。神降罚的日子到了啊，神惩罚的日子到了。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当得起呢？我们来看哈，二章十一节非常有意思哈。二章十一节，在十一节之前哈，提到了耶和华降灾的日子，提到了这些恶人像蝗虫一样扑上来，吞噬了全地。但是到了十一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说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军旅。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你说啊，上帝的军队不是天使，不是好人吗？哎，在这里非常不一样。在神那里，上帝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恶人是他的什么军队啊。我们在之前讲约伯的记事的时候讲过一点哈，就是说如果在天上啊，如果没有经得上帝的同意，地上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在地上发生任何的事情，即使是你看为坏的，也是经过神许可的，或者说是任凭的啊。所以说呢，神啊，神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在约伯记当中，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以后，上帝耶和华在旋风当中给他的仆人约伯讲话讲道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神说过他也预备了什么兵啊、宝之类预备打仗。在旧约圣经也提到，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啊。神预备的这些恶人，神预备的这些像蝗虫一样的人，为的是在幕后打仗。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在今天我们跟上帝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啊，你用人，你只能用忠心的人，你要明白哈。你无论是在社会上你去开一个企业，或者说管一群人，你都是捡人的好的人用，捡的那忠心的人用，没有一个人会去挑恶人用。但是在上帝那里，好人坏人他都能用，甚至撒旦他也能用啊，他都能用，甚至撒旦他也能用。然后在这一节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说，这些军旅，这像蝗虫一样的恶人啊，是上帝的命令所打发来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耶和华的日子看起来是大而可畏的啊。你看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也说过，神说什么？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这是谁打发来的？是上帝打发来的。在今天来说呢，今天这些左派的人呀，他能够吞噬整个世界啊，能够折磨很多的基督徒，这是上帝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信仰是混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光关注这个时事政治，他从来不看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他也装瞎看不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充斥着这种岁月静好和一些泛爱主义啊，对恶人的包容，在真理上的妥协，光追求人数，在外邦人面前秀自己的啊什么爱心之类的，教会有恶人也不去阻止，有作恶的事也不去阻止。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神就兴起这种像蝗虫啊、蚊子啊、茧虫之类的人呢，来去惩罚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如果你还看不清这个事实，如果你还觉得接下来的日子是上帝大大赐福你让你兴旺的日子，那么你就是眼瞎。事实上无论你看圣经当中，你再看看教会自己的状况，你再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世界上的个局势，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日子一定是黑暗的日子啊，一定是神惩罚众教会的日子，尤其是那些不守真理的牧师，那些向罪恶妥协甚至为罪恶站台的牧师和基督徒，神一定会这样去做啊。然后呢，你看启示录17章13到18节的时候，圣经提到那个巴比伦淫妇，提到那个那些兽的时候，敌基督的兽，圣经怎么说啊？说他们同心合意啊，将自己的权利给那兽啊。然后呢，启示录17章11节说什么？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们所看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说，在到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这些邪恶淫乱的事情，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它发生在我们周围，发生在基督徒当中，并不是说偶然的，这是神许可的。这本身这些人，你可以通过约珥书来看，是神打发来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惩罚你的罪恶。啊，惩罚你在真理上的妥协和失败。然后12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啊，我们来看哈，11节说什么？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说当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当得起，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能承受得起，那怎么办？那完蛋了。但是呢，在12节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为教会为基督徒存留了一丝希望，说你们还有机会悔改。你要注意到这里哈，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这种灾难已经定了，这种教会急剧的衰败，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变成粪坑，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真理当中，你仍然还有机会啊。在整个世界陷入患难的时候，那些忠心的信徒，那些愿意悔改、愿意重新坚守真理的牧师和教会基督徒，在神面前仍然还有机会。啊，神在历史当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当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立王是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去认罪，然后撒母耳说什么？往下看，在撒母耳第12章啊，撒母耳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你们还有机会。啊，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们所向你们行的事是何等大， 但是与之相反的是，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也就是说，现今这个时代，基督徒应该悔改，啊，牧师们也应该悔改，为自己在教会当中治理教会的时候那些原则上的失败，那些真理上的妥协，在神面前悔改。在历史当中，为什么以色列人遭遇这么大的患难，被外邦人羞辱，被掳到巴比伦？很多时候你看北国的时候是金牛犊崇拜，啊，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然后在南国的时候是混乱圣殿，把圣殿当中摆上偶像，破坏献祭的秩序。在今天来说呢，整个世界的基督教会在世界上不断的失败啊，尤其在政治上不断的失败，都源于牧师和基督徒在真理上的妥协啊。所以说呢，有一个弟兄昨天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这辈子最恨两个字叫妥协。这句话非常好。教会和基督徒所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教会当中在真理的事情上坚守原则，不要妥协。如果你不能够靠主做到这些，那么神绝对不会赐你更大的权利。这是圣经自古不变的真理。好，我们来看，我们看下一节啊，来弟兄看看这里。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嗯，对。这里原文是说呢，你们应当悔改回转，用你全部的心和全部的意念。你应该做的是禁食哭泣哀嚎，而不是抱怨。这是圣经说的啊。所以说你看到在约珥书第一章第五节到十四节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呼喊，说什么哭泣啊，哀嚎啊，披麻蒙灰的哭泣，要为自己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向耶和华哀求。也就是说整个约珥记当中，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就像我们在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宣告的，为我们在真理上的失败啊，向你认罪，向你祈求，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是基督徒，无论是牧师还是教会还是基督徒，应该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的时代。你应该诚实的承认，我们在太多的时候在原则和真理上妥协了，退让了，所以神就任凭我们把我们放在外邦人当中去羞辱我们啊。所以说这两天当有些基督徒啊，你看他那种表现哈，当他啊所寄予希望那些政治运动啊，他所啊非常崇拜啊非常一直高举的那些人最后没有被选上，甚至有的成所谓成了叛徒的时候，他那种暴跳的样子，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你应该为你在真理上的失败向神认罪，而不是在这里去转过头去说其他的事情啊。今天基督教落到这个地步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无论是东方基督徒还是西方的基督徒，落到今天这个悲惨的地步，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你长期以来啊，你的自义，你对教会的践踏，你对圣殿的不尊重造成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哈，都是基督徒是什么自以为义的教会，在外邦面前秀情怀啊，秀好行为，为了勾引人入教啊，哎呀，什么妥协都能让。那你这么爱这些外邦人，你这么爱这些抵挡基督的人，那神就把你交给他呗。嗯，很多人今天抱怨，你作为基督徒，你作为牧师哈，你可以坦白承认，你看这些什么共产主义啊，这些白左啊，这什么黑命贵啊，这些穆斯林啊，这些势力哪一股不是基督徒养大的啊？他们如果没有说这些教会吃饱了撑的给他们送钱，给他们秀恩爱，他们能到今天这么大吗？啊，那些畜生们怎么上位的？哪一股势力不是说基督徒去赞助的？所以说真的要悔改啊。所以说呢，圣经在这里呢，让我们彻底的去反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呢，去看一看我们在真理上的失败啊。神一直是这样去说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个上帝降灾的日子，在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你所要做的不是不断的去抱怨啊，也不是说去宣泄仇恨，你所做的是要为自己在真理上在原则上的失败 向上帝认罪，这是今天唯一的出路啊。十三节十四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首先呢，先知说不是去撕衣服，要撕裂什么？你的心，你的悔改啊，不是作秀的，你不要像耶稣说的故意把脸弄得难看，你要真的是从内心当中去悔改。因为你看今天的基督教有很多人，他甚至学会了一招，就是说把悔改当成一种博取眼球的机会啊。我就见过基督教里有个假先知，一个做自媒体的，天天说哎呀我是个罪人呀、啊、你说他认罪，天天在微博上喊，在那公众场说我什么罪呀、啊、哎我过去玩了什么什么，哎我过去做了什么什么，然后说的还挺得意。弟兄姊妹，悔改是向神悔改，悔改是你关上门来祷告，在教会当中你私下的向神祷告，向神去认，而不是什么呢，向外人去炫耀。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公开认罪的人，他认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哎我这么小的罪我都敢认啊，但实际上他那些更大的罪他从来不跟你说。所以这种假悔改在上一代是没有效果的啊。然后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圣经强调哈，要转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所说的灾。这个呢你要注意，先知是在重复谁的话？摩西的话。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四到七节当中，摩西领受两块石板的时候，神让他宣告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后边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你会发现这里哈，从这里往后，先知的每一句话你都能从摩西的律法当中找到啊。而摩西的律法当中，你会发现有上帝的石板，上帝的律法啊，那是定所有人的罪，是让你知罪的。然后在律法之下，在你在律法之下认识到自己的罪之后，才有上帝的怜悯和慈爱领导啊。这也就牵扯到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然后后边这句话哈，弟兄看这，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我们这就好，我们看机会。哎，你看这句话你想到什么？这句话，这段话与之相似的在约拿书里边出现过。约拿书里边，约拿宣告了上帝的审判，说四十日尼尼微要倾覆，然后后来尼尼微的人全程都悔改了啊。那个尼尼微王也悔改了，说啊，个人要披麻蒙灰向神祈求，离开手中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怎么样？也未曾可知。也就是说在这里你要注意第一点啊，神啊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是给人悔改机会的神。但是第二点呢，当你看这里这段对话的时候，这种悔改的机会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的。这种机会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上帝献上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换来的。所以说在今天你谈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你要慎重你口中的谈论啊。在去年呢，我们见过一些畜生啊，就是当时呢一些什么搞直销拉下线的都坐到教会里边去了。然后当我们和弟兄斥责他们说，哎呀你们这些狂妄的人呢，天父爸爸就是爱，哎上帝什么都能包容，就这种畜生。还有的人说啊，这个旧约的上帝是残暴的上帝，然后新约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是一样的。对于那些愿意悔改愿意谦卑认罪的人啊，就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啊，我也未曾可知，神从来不吝啬他的怜悯。但是对于那些高傲自义又觉得理所当然的人，神会灭绝他，神会 夺去他的旧恩。所以说你看到这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提到什么素祭奠祭啊，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上十字架，然后又提到神的怜悯的时候，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啊，那只有真正认罪悔改，真正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去用自己全部的心思在真理当中悔改的人，才能蒙得神的怜悯。如果呢你觉得上帝给的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啊，你甚至理直气壮的去作恶，去挑战上帝的底线，你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灭亡啊。好，我们来看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啊。这里呢是三个命令，是说要在西安吹角，要分别为圣禁食，要宣告严肃会啊。这里你看到哈，讲到西安的时候呢，是指在教会当中吹角呢，可以看到是讲道啊。这里指的是在教会当中讲道啊，讲解圣经，传福音。然后呢提到这个严肃会啊，就是分别为圣禁食的一个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在上一次约珥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严肃会啊，它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日子，而且强调什么，在那日什么工都不可做。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人情啊、生意啊带到这个严肃会和聚会的日子当中，带到教会当中，这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这里是跟那个二章一节啊，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这个是互相呼应啊。所以说在约珥书当中呢，圣经在不断的讲要在上帝面前悔改，而且要真正的悔改，在严肃会当中悔改啊，用敬畏的心和用自己所有的心在神面前反省，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和妥协去反省。所以说整个约珥记他也在讲到聚会的秩序，教会是一个神圣的秩序，是一个严肃的秩序，是严肃会的这种秩序，而不是儿戏。所有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他都要尊重教会的秩序，不要在教会当中放肆，这就是严肃会的实质啊。十六节，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啊。这里呢连用了三个命令，是说要召集那些众民啊，使会众啊，这个字节原文是分别为圣啊，使会众分别为圣，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说把你从世界上带出来啊，然后进入主的会中分别为圣。还首先要召集什么呢，在众民当中，在会众当中要先召集老年人，然后召集什么，除了老年人召集所有的人呢，里边包括老年人，还有幼儿，还有吃奶的婴孩啊，并且提到呢那做新郎的，就是刚入洞房的，要离开你的卧房，然后新娘呢也要离开你的内室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圣经当中强调分别为圣，强调悔改的时候啊，它的顺序是从老到少，你要明白哈啊，从信的久的到除信的，在年龄上来说是从老到少，为什么呢，因为活得越久罪越多啊。圣经里边没有什么政治正确啊，世人总是讲什么父母之命就是天，那是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尤其是中国的父母，那其中做畜生的很多，那都是骄傲自义的不得了，从来不肯悔改。你看中国有一些这个老人，那都是那都老到不要脸，那都是毫无底线在那作恶啊。所以说呢，悔改从老年人开始，从年纪大的开始，或者说从信了主很多年的这种老信徒开始啊，都要在严肃会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聚集起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这个世代当中分别为圣。然后后边谈到这个新郎和新娘呢，要停止同房，然后从这个卧房出来，他是在哪里呢，这个摩西律法你需要注意，在摩西律法当中，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上帝召聚他们到圣山上，就是严肃会，神要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三天之内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去接触女人啊。这里呢主要是说这种呢其实跟禁食是一样，然后就是说 让你的心预备好啊，去接受这场严肃会啊。所以说在你就看，你看到在这场大灾难当中啊，到耶和华的日子，神提到悔改的时候，他是对所有人的一个要求，从老到少，包括那些年轻人啊，那些就是说什么新郎新娘之类的，把你们招聚起来，在聚会当中分别为圣啊，去过严肃会，乃是让你专注于认罪悔改，让你在聚会的那段时间不要把你的精力用在世界上，不要沉迷于世界上的享受啊，岁月静好啊，什么婚姻家庭的美满这种东西。我们的指望，尤其在聚会的时候，应该定睛在认罪和得救的事情上。啊，这就是这个严肃会所说的。然后17节到18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好，我们来看下这两节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前面讲到会众要在主日，要在严肃会的时候聚会啊，认罪悔改。然后17节和18节呢，神重点对祭司做出了要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今天来说就是牧师，就是传道人。牧师他的精力和侍奉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祭坛和圣殿当中。在今天来说，一个牧师啊，他的精力要放在牧养教会当中。而且你看到在十七节当中，一个真正的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他是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在圣殿和祭坛面前不断哭泣的状态，为了这个时代的邪恶，为了这个时代教会所遭的灾难，为了这个时代教会在真理上的这种混乱，在神面前难过啊。就像罗德他当年作为义人住在恶人中间，他的心天天伤痛。其实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牧师啊，一个传道人，当他看到今天教会的乱象的时候，他看到教会里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没有脸去秀情怀，他都没脸觉得，你看我们教会多好，哎，我们教会多属灵，哎，我们这多多彼此相爱。你应该好好看一看你教会当中有什么事情啊。所以说，一个在圣殿和祭坛当中哭泣的祭司，是神所喜悦的祭司，而这样的祭司他所讲的道，他所牧养的教会也是一个纯正的教会啊。他专注于使会众认罪悔改，专注于在神面前祈求赦免，而且专注于献祭啊。你看到没有哈，专注于献祭。今天来说，一个牧师应该专注于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所以说我们看到17节和18节的时候，虽然祭司在不断的哭泣，但是复兴的日子即将到来啊。因为后边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啊。所以说在复兴之前呢，是一个认罪悔改归向真理的过程，尤其是在教会当中，首先是从牧师开始的。好，我们来看，他们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民，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啊，后边是说，在那些敌对国家的那些敌对他的那些国民，就是他列国啊，敌对基督的列国当中成为笑柄。这里呢，你的民呀，你的产业，在今天来说都是指基督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这位祭司呢，这些牧师呢，为自己为神子民在这个时代所遭遇的这些灾难而哭泣。而且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祭司呢，他真正的醒过来，他意识到如今这个时代不再是一个上帝祝福的时代，而是一个上帝降灾的时代。如今这个时代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不是为义受逼迫，他只是在为罪受苦，他跟约伯的苦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所以说要在神面前祈求怜悯。你看这句话哈，说为何容那些国的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当中，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事情出现转机的时候，因为这句话直接导致上帝被激怒啊。 所以说这句话出现的也是神许可的。你去看一下诗篇七十九篇呢，也是这样说的。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面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啊。然后你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的时候啊，那个亚述王他最后呢在西西家面前呢，他向以色列的神自高，他也说出了这样狂妄的话，他说，哎呀，这些国的神有谁能曾救我，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当他说完这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局势改变了啊，本来教会和基督徒在受苦当中，就因为他这句话，然后就反过来了，整个世界局势就改变了。然后说耶和华就为他的地发热心，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就为他的国发热心啊，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国发热心。这个发热心原文是嫉妒，嫉妒的怒气的意思啊，并且怜悯他的民。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要通过这一连串上帝的话，通过上帝做事的原则和方式，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就要知道如何住在神的怜悯当中，然后如何呢不至于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神呢会在仇敌狂妄的极点的时候呢，会向那些真正信他的子民呢去伸出他的手。十九节到二十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腾，腥味升空腾空。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回应他的百姓说，看哪，我会为你们差遣五谷新酒，还有后边说新油，这里有个看哪，而且这五谷新酒新油前面都有冠词，说使你们饱足啊，这里很有意思啊。上帝说这五谷新酒新油啊，好像人一样，他打发过去的，原文不是赐给，原文是差遣和打发啊，使你们饱足。然后呢弟兄姊妹，这里呢还是在对应摩西的律法，去看申命记七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啊，你们要遵守他的律法，上帝就赐福，然后什么五谷新酒以及牛羊啊，还有申命记的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啊，你们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尽心侍奉他，爱你们的神啊，就是五谷新酒和油，他也必是你们吃的饱足。在这里讲到上帝讲到复兴，而且我们看到复兴的原则是在神的原则上去站住啊，在圣经的原则上站住。然后你来看，我往后边会讲哈，这里的什么五谷新酒啊和油啊，这些往实际上本质上都是指人的啊，在五旬节在七夕节献上的祭物是什么，你看新约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啊，旧约叫七夕节的时候，就是在丰收的时候呢，把新收的这个五谷献给上帝，那就是说新的信徒，得救的信徒啊，带到神面前，这里都有这样的含义，也指的是教会复兴，神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后边说，我不再把你们放在列国当中受羞辱啊，当教会呢在真理上复兴的时候，在原则上重新回过来的时候呢，神就会为他的教会发热心啊，使基督徒啊在世界上脱离羞辱。然后你看一下啊，这里呢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所罗门啊为以色列的祷告当中，你也能找到这些话啊，你自己去看一下，在列王记的记上的第八章啊。我们来看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臭气上腾，腥味上腾。后边是这么说的哈，后边跟和合本不一样，和合本说是因为他们行了大恶，但原文是指的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果然行了大事啊，是这样说的哈。你注意这个什么赶入东海赶入西海，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把埃及人赶到红海，是一样的事情。这里呢神是让以色列人呢回去看出埃及记，就上帝怎么在古时把埃及的追兵 丢到红海里边，在今日，在以后，到今天这个时代，甚至到以后的时代，神就会怎样救他的子民。前提是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回到他的真理和原则当中啊。好，我们看一下21节和22节，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好，我们来看哈，这里提到这个地土不要害怕啊，要这个震动而欢乐。这个地土明显是无生命的东西，这里这个地土指的是神的国、神的教会，啊，而且这个欢喜快乐在原文的意思是战惊而快乐，就是在诗篇二篇第二篇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指的是呢，在侍奉神的时候，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你既是一个战惊敬畏的状态，然后又是一个喜乐的状态，啊，这也是指教会。或者说，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已经生长，说树木啊这个举起果子，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也都给出能力啊，他说效力的意思。弟兄姊妹，这里的野兽啊，指什么？田野的牲畜啊，这指的就是基督徒，指的是会众，啊，圣经当中的动物是指人的，啊，然后这旷野的草生长，然后树木结出果子，无花果树给的果子，这个跟前面讲的那个五谷啊、新酒啊、新油啊是一样的，指的是当教会在真理上复兴之后，神将不断将得救的人多多加给教会啊，是这个意思。这里对应的是约珥书一章十节和二十节，前面说田荒凉地悲哀是吧，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然后一章二十节呢，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溪水干涸，火也烧灭草场，在那里讲的是一个荒凉的景象，这里讲的是末后复兴的景象啊。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露，就是秋雨、春雨和宣田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裕。好，我们来看这里，你需要注意哈，我前面不但讲过，这些话都跟摩西律法有关系，都跟先知的话有关系。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对应的是什么？申命记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你若留意听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侍奉他，说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你们也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到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牲畜长草。你看，都是说。让我们回到圣经啊，让以色列人回到这个摩西的话语当中。二十三节啊，说西安的后裔啊，你们要存战惊而快乐，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快乐，因他赐给我们看啥？这里说是和本翻译的是合意的秋雨啊，我来看这里啊。这个翻译成合意啊是不对的啊。原文的意思是他赐给你们公义的秋雨，这个公义是什么意思啊？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这里指的是什么？他并不是说单指的在世界上给你多下两场雨，让你粮食收多点多赚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指的是你因信称义得到耶稣基督里边的救恩，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是公义的秋雨啊，而且呢，这里这个秋雨实际上可以，它实际上可以翻译成这个教师或者是教导啊，他会赐给你公义的教导啊，也可以这样翻译哈，它可以这样翻译，这都跟公义都跟教导有关系。箴言书三章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啊，或者指教啊。实际上这个无论是你翻译成公义的秋雨啊，或者是公义的教师啊，它都是指向弥赛亚的，指向基督的啊。说为你们降下甘霖，这个甘霖指的是暴雨或倾盆大雨啊，指的是从那种干旱状态当中出来，然后降不断的雨，这个可以指向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指的是教会复兴的时候。 说和先前一样，说禾场必充满五谷、酒榨、盈玉、新酒和油啊。这几节都是为约珥书第二章最后几节啊，包括就指向新约的时候那个五旬节，关于旧约书叫七七节是相关的啊。这里表面上讲降雨啊，讲丰收啊，讲五谷、新酒、新油啊，其实在今天指的是教会在真理上的复兴，然后被神祝福，然后神将得救的人不断的加给你，这是圣经所说的啊。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说一个教会必须是牧师是一个悔改而且清醒的牧师，会众是听到而且也认罪悔改的信徒啊，否则呢，这些复兴不会来到啊。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啊。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到没？知道这里有个叫那些年，你要说这个日子短不短啊？这个日子不会很短。接下来的这场灾难啊，这场日子啊，这黑暗的年日不会很短，啊，你要预备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谨守自己。而且呢，那些灾难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虽然表面看着有恶人之行，前面神说了，这是他的军旅，是他打发到你们中间来吃你们的，就是什么。什么蝗虫啊啊，什么茧虫啊、蚂蚱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上帝这样的管教和惩罚，会使有一些牧师、教会和基督徒重新回到真理当中，然后神会把那些咒诅重新撤回去，啊，将复兴赐给神的教会，啊，然后教会呢就可以重新兴旺。我们在这里可以今天直接应用到这个时代我们教会身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你们必多吃，必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的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两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会讲。在这里的时候呢，说你们原文说你们是吃吞吃吞吃，有两个吞吃，说你们吃的饱足，然后就赞美上帝的名。这里的这个吃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有属灵含义，它不是说在世界上吃撑着啊，它指的是什么呢？五谷、新酒、新油啊，那些新的灵魂啊，那些得救的灵魂赐给教会。就像一个人吃饱一样，啊，然后教会和基督徒呢就会因这样的事情去赞美上帝的名，啊，然后感觉到上帝的同在，啊，只有在福音复兴的时候，你能真正感觉到上帝的同在，啊，然后呢，为上帝为你们所行的这些奇妙的事情而感到感恩，啊，我们来看这一下，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会注意哈。在约珥书一章二章当中，包括整个约珥书当中，你会发现甚至说整个旧约圣经，这个以色列人和上帝他是一个究竟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就是说之前呢是蒙上帝祝福的，但是后来因为信仰混乱了，信仰淫乱了，然后被上帝交在外邦人当中羞辱，而且这种击打和羞辱越来越严重，但是当以色列人最后悔改的时候，上帝重新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重新像先前一样祝福他们。也就是说这种事情是超过我们的意念的。用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今天教会在世界上受逼迫的时候，当今天啊基督徒在政治上不断失败的时候，其实这对整个的全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上帝也借着这些外邦人，借着什么蚊子、茧虫啊、蝗虫啊，把教会当中那些恶人除掉，啊！你看看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政治运动啊，说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啊，上帝必站在我们这边啊！我最近看了不止一次了，有的牧师发过，有的基督徒发过。最近他们这个盼望，他们所喜悦的那位啊，能够选上总统，他们甚至是乱引圣经啊。他引的哪些圣经呢？就是列王记下第一章，说这个亚多尼亚这个自立为王。然后最后灭亡了啊！所罗门是上帝所选定的这个所罗门还是做王了， 他就把这些左派说成是这个亚多尼亚，然后这个那他们所中意啊，所喜欢那位就是那个所罗门啊，说最后这个左派一定失败啊，最后我们那个一定能选上，因为这上帝定的。这个经文能用在这上面吗？弟兄姊妹，那里的弟兄姊妹，旧约的这些列王记里边这些好王，这些以色列王，他本质上在今天指的就是教会当中的牧师。什么叫旧约当中的好王？就是坚守真理，除掉偶像，除掉金牛犊，今天来说像耶稣赶出圣殿，赶出贩卖牛羊鸽子生意人情那些东西。你一个坚持原则的王，在旧约对应今天是一个坚持原则的牧师，这是正确的应用。你不能够把旧约的那些指向信仰、指向教会那些信仰当中的事情随便应用到今天世界上这些事件当中，那个是不妥的啊。所以说很多的人的哀痛，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承认在教会当中有恶人。当一群人都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上帝的旗号去跟外邦人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很多的搅屎棍子，有很多的恶人，那上帝能让你赢吗？那他不可能让你赢的。你看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打输了，最后怎么办？最后把约柜抬上来，那意思，哎，我绑上约柜，上帝他看在自己的脸上，他也不能让我们输了啊。那上帝他能不在乎他的脸吗？最后不就输了吗？神从来不吃这一套，你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一场运动当中，如果一场教会当中，他整天喊着自己复兴，喊着自己和神同在，但是他其中有恶人，他也不让恶人悔改，他去纵容恶人，甚至去辱骂赶出那些说真话的弟兄，那么你这场运动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去看约珥书当中，神在最后这个就我们讲的这一节说什么，说你们要想想上帝给你们行的奇妙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要为这些事情过于悲痛，因为当你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在上你看清这个时代，你也看清教会里的问题的时候，你开始在神面前悔改，开始回归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奇妙的事情会一点一点的在你们教会当中去发生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说所有的灾难，所有的逼迫，有的是为义受逼迫，就像约伯那样，但是那种事情是很少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和基督徒受的苦难，那是畏罪受刑罚。你就看看你们在讲台上讲的那些东西，你就看看你教会当中那些人情那些生意的东西，那上帝能祝福你们？神怎么能与这样的人同在啊？所以说真正的复兴是在真理上的复兴，真正的复兴是从牧师到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是坚持原则的。然后我们再来注意哈，我刚才讲了这个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后边都有一句话，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在世界上羞愧过？那我是羞愧过的啊，也干过一些糊涂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追求的是什么？是有一天能够永远不至于羞愧，永远活在神的国当中，永远活在神的爱当中，那就是将来见主的时候。当你在世界上坚守上帝的信仰，忍耐到底，最终得救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神的国当中永远不至羞愧。也就是说，这个永远不至羞愧将我们的目光从今世提到永生，从日光之下提到日光之上，你要追求那永不朽坏的福分，你要追求那永远不至羞愧的国度。这里是指向得救啊，说你就会知道我在以色列中间啊，在今天来说呢，就是住在教会中间。你看到这里吗？啊，圣灵在哪里运行？圣灵在哪里做工呢？在他的教会之中。啊，当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启示来到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你不能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你不能说神的国，说基督住在任何一个世俗的运动或者组织当中， 你只能说神的国在教会当中啊。好，往下看，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啊。这里再次讲到永远不至于羞愧。好，我们来看这个28节到31节啊，最后几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使女、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好，我们来看啊，最后几节在新约哪里出现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出现过，彼得的讲道当中引用过这些圣经啊。所以说呢，这些圣经在约珥记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我们来看28节，说以后啊，我他上帝说我要倾倒我的灵啊，就说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年轻人要见异象啊。这里呢指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啊，你看到没有哈，在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啊，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话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在先知约珥那个时候呢，神就应许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关于传福音的恩赐赐给教会，赐给他的教会当中的子民啊。然后在使徒行传2章14节到21节当中呢，彼得的讲道也说过，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引用了这段圣经啊。29节是这样说的，说甚至啊，在那些日子他会把他的灵倾倒在他的仆人和使女身上。我们来注意哈，首先呢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分工，有牧师啊，有同工，有普通的信徒，但是都是神的子民，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都能够领受什么？领受圣灵。也要说牧师讲道是圣灵的恩赐，那会众听到呢，那也必须是圣灵的恩赐，要不然的话你在这里只能睡觉，你是听不懂的啊。所以说讲道是圣灵的恩赐，传道也是圣灵的恩赐，听道也是圣灵的恩赐，不然讲不清楚听不明白也不可能去信啊。这恩赐是赐给会中所有的人的，只要你在信仰是一致的。说在天上和地下呢，我要显出奇事啊，你要注意这个奇事哈，这个奇事呢就是下面说的什么有烟有火有血啊，也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奇事啊，在旧约圣经主要指什么？神在埃及所降的灾所行的奇事啊，指的是这个意思。上帝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多起来，也就是说这些奇事是一些灾难。后面说了有血有火有烟柱，到末世的时候，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会出现很多反常的事情，出现很多所谓超自然的事情，瘟疫、饥荒、战争和死亡在这个时代不断的增多。从一个侧面上，也是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神的话是真的。啊，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日子，弟兄姊妹，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日子，不是一个平静的日子。接下来整个世界是有血、有火、有烟的日子，啊，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去看马太福音24章29到31节，耶稣说啊，末后的日子，日头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堕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看到没有哈？然后在启示录呢6章12节到17节当中，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就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什么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啊。然后启示录6章17节说，因为他们这个羔羊和全能者愤怒的大日到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跟启示录的6章17节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都是一回事啊。 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圣坛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我们来看哈，首先32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在使徒行传，彼得是用的哪个词？彼得说凡求告主名的。保罗在罗马书10章9节说什么？保罗也这么说过，在罗马书的10章9到13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旧约说耶和华的名，到新约使徒直接把它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啊，也就是说旧约的耶和华跟新约的耶稣基督是同一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旧约和新约的上帝从来没有变过啊。关于得救的信息呢，咳咳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认罪悔改受洗认信耶稣，这是你得救的开始。然后圣经当中还有与之相对应的真理，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所以说呢，受洗是得救的开端，然后最终忍耐到底坚持聚会呢是得救的必经之路，到见主的那一日呢是完全的得救啊。或者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圣坛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得救的人非常怎么样？非常少。得救的人是幸存者，是逃脱的人啊。你去看路加福音17章30节到36节的时候，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日子啊，说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怎么样，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7章31节到33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就必救活生命。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心真正放在得救上，追求永生上的神能够让他得救。如果你的心呢在世界上，即使到末日的时候，你还惦记你的钱和生意啊，这种人呢就是被撇下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到这32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都强调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新约说主的日子，全能者和羔羊的日子，是降灾的日子，是有血有火有烟的日子，整个世界在这场灾难当中不可避免，但是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蒙恩啊。后边说因为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我们来看这个逃脱的人，嗯，你看看这，哦，好，有逃脱的人。这个逃脱的人呀，在旧约圣经他是什么意思哈？他主要的含义指的是幸存者。你去看旧约圣经，主要指的是经过一场大的战争或大的灾难那些没死的人，主要是这个意思啊。他重要的含义不是说剩下的人，而是指幸存的人。用今天的我们的信仰的话来说，是脱离审判的人。你要注意这里哈。而且呢，往上翻一下，这里所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啊，这里的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它是一件事情啊，在旧约当中只是不同的称号，而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指的是今天的教会。无论是指锡安山指耶路撒冷，还是谈到今天教会的时候，都跟摩西律法当中所说的那个什么有关系，逃城有关系。在摩西律法当中呢，误杀人的啊，不是故意杀人的，就是说罪可得赦免的人可以逃到哪里？逃到逃城里边啊，然后在逃城里边呢他就会脱离审判啊，或者说等着大祭司，等那个逃城的祭司死的时候他可以出来 啊，这个是指向基督的啊，基督替他死了，他可以出来。所以说在今天来说，你看这个最后一句哈，说因为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啊，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凡求靠主名的，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如果想脱离审判，如果想进入得救，唯有逃到上帝的逃城，唯有来到教会呢，受洗听道啊，然后认罪悔改领受圣餐，你才能逃离这个时代上帝的审判，你才能够在耶和华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耶和华降灾的日子当中呢，能够存活下去，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约珥书第二章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约珥书呢是旧约的时候的预言，这预言呢在当时那个时代之后的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当中已经预言已经应验，但这预言的作用和应用绝对不会仅仅限于当时那个时代，它与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包括新约启示录一样，它是针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而其中所告诉我们的是把你的心放在教会当中，放在得救的事情上啊，免得你的心被这个时代掳走。教会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圣殿，设立的祭坛，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一座陶城。凡求告主名的，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就必得救啊。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在这个时代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